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倪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台湾政坛变天，北京是否应该反省港台政策？习近平整顿文艺做法为何与毛泽东似曾相似？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宁馨。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港台两地的新闻。在台湾刚刚发生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的经济牌加两岸牌失效不灵，导致国民党一败涂地，被西方媒体解读为台湾民众对亲大陆的马英九政府说不。在香港，警方强力清场引发冲突，战中三子向警方自首，承担公民抗命的后果。黄之锋等学运领袖则发起无限期绝食，要求当局回应民众的诉求。与此同时，时代周刊发起票选2014年度风云人物，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得票大大压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的港台政策为何处处遭遇阻力？北京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刘平先生谈一下对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观察。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的解读呢，就是说是台湾的经济乏力，那么大家对这个马英九政府感到失望，但是西方媒体普遍解读为对于马英九政府对亲大陆的政策反感。那么你的解读是什么？你觉得哪种解读更准确一点？
好的，我觉得西方媒体啊，如果你再仔细读它的内容哈，你就发现跟它的标题啊有一点出入。就是这个举个例子，最新的一篇就是美国新闻时代报道，它就在标题是这样讲，内文里呢讲了这个一个原因，另外他还讲了他访问了这个蓝的绿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包括美国的学者，就认为说恐怕大部分的选民呢、在这样的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地方的选举，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啊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没有那么重，恐怕还是一些民生的议题啊让他决定。这个这次我就对不起国民党了，我觉得这个希望在这些民生议题上对国民党非常失望，所以投了民进党。
杨建立，你的解读？
我理解刘平先生在说什么，很多评论家也讲说这个地方选举还是一个地方选举，尤其是五都以下的，比如说这个县市长、镇的市的市长还有里长的选举，它完全是一个这个当地的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现在像台湾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就像中国大陆似的，任何一个恶性事件一旦发生，你要找原因，我曾经说过，只要找不到三步，一定找到中国政府身上。那现在在台湾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仔细找的话，很可能也找到中国政府身上了，这和两岸关系就扯在一起去了。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环保问题，这个比如说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些这个议题，让大家都感觉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虽然是当地的在地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和中国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说它是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一次公投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看法。
这次国民党在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当中基本上是大幅度落败。那么刚才刘平先生谈到说这是个地方选举，我觉得它不完全是个地方因素，因为选民经常会有一些个把国民党和这个候选人之间完全直接挂起钩来的做法。我这里讲个小故事，在台湾中南部有些县市，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不敢挂出党旗来，马英九去帮着站台，候选人会躲起来不和马英九站一块儿，生怕马英九把票拉下来。那么民进党采取的竞选策略更好更有趣，他们帮着这个国民党候选人旁边插一面国民党的党旗，插了党旗以后这候选人就落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很简单，国民党这一次在台湾是遭到了选民的多数人的反对。这次而且中共的媒体说台湾乱象丛生，这是胡说八道。我以前看过台湾的选举，特别是县市长选举，那个时候比方讲97年的时候，这个每次选举国民党都花大量的经费去办所谓的大拜拜，就是用塑料大棚里面摆上流水席，等于是变相的贿选，就是谁想来吃饭就白吃，用这种办法想让老百姓投国民党的票。但这一回这种现象少多了，国民党也没钱了，老百姓也不吃了。结果呢国民党落选了。
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这个台湾大选 很显然大家都知道，就跟美国中期选举啊，是对马英九的一次公投，同时对尤其是对马英九的中国政策的一个公投。因为马英九施政无力或者说这个施政无功，这是只是一个部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的亲中政策，实际上准确说就亲共政策。我们看到这次选举实际上是今年春天太阳花学生运动的一个政治丰收，因为那个太阳花学生运动啊，对马英九形成巨大的冲击。那么马英九的政策从那个 ECFA 就经贸协议到后来的服贸协议，不仅没给台湾带来好处，而且引来了官商勾结和这个贫富悬殊，工薪阶层尤其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非常的愤怒。说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民进党就搭了这个顺风车。还有呢，就是香港战中对台湾选情的冲击。这个香港战中之后，民进党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顺手拈来说，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口号就对台湾大众有很大的打动力。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战中运动对马英九也是一个压倒最后的一根稻草。嗯，
刘平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要反驳，或者是我可以？
这个说他不能把它解读为是对两岸政策的公投，甚至不能说国民党失败的就是北京当局失败，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民进党的秘书长在这个地方讲的。他从大前天、前天到昨天都是这样解读。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在投这一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我今天看到马英九我就闪得远远的。刚才陈晓农说的没错，这个马英九帮人家站台，人家就离得远远的，把马英九当作是票房毒药。问题就是票房毒药在哪里？也就是你就本来票房就不好，再加毒药，这个人就稳死。那么为什么本来票房就不好？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所谓整体治理。这个选民在进到这个投票所之前，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全盘的概念，想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想到这个所谓这个黑金的政治并没有得到这个彻底的改善的问题，想到整个现在这个大学毕业找不到就业机会，好不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嘛，结果只有22K， 然后呢这个觉得生活稳定下来，买房子大概是下辈子的希望。所以再加上刚才讲的或者香港战中或者是这个中国问题啊，两岸政策，就让他坚定了他不投国民党这样的意志。
那我接着刘先生的讲，两个因素，他说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呢，很多的台湾选民认为房子买不起是由于这个中国大陆人到那儿把房价给这个吹起来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失业，很多年轻人认为太多的企业到了中国大陆去，而使得他没有这个在台湾没有就业机会，说台湾人感觉到没有前途。台湾的企业由于到中国去，从国际社会撤出来，现在发现在大陆的这个利润越来越低，那在那里有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有的形成了新的家庭关系，回台湾回不了，回一个国际社会回不了，台湾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一找都和中美和这个两岸关系有关系。这个另外呢，有些团体在台湾选举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打出这样的这个旗号，叫做挺中共、挺英九、挺联文，这个就是票房毒药，这个无可否认，和中共接近就是票房毒药。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马英九和连胜文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次台湾大选的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台北这个选举，那么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连胜文败给这个独立候选人这个柯文哲。那么我们知道连胜文是连战的儿子，连战是被大陆认为是海峡两岸沟通第一人，那么这次他败选对于大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对于大陆这个台湾布局是一个很大的重创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陈晓农先生，你对于这个连胜文败选你有些什么观察？
我觉得连胜文要胜选才怪，因为如果了解一下台湾的民意，台湾现在过去的十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权贵勾结中共，特别是国民党的权贵以连战为首，大批人跑到北京去和中共握手，包括连胜文本人。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让台湾的民众看到台湾的权贵在大陆赚钱，在大陆泡妞，然后呢再和中共勾结在一起，倒过头来还想把台湾拽到中共的这个控制圈里头去。在这种做法让台湾民众真的产生了一种恐惧和一种严重的不满，所以这个权贵加上勾结中共这两个因素在连胜文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很大一部分选民正是冲了这点去的。
好，
不投他。
侯宏先生，
这个连胜文去年2013年2月份随同连战访问北京，那么当时这个把介绍给习近平，习近平刚刚登基不久，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中国大陆都换人了，怎么台湾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还是连家？而且不仅是连战，连战又把他的儿子带来了，身高1.95米，见识个习近平，两岸的太子党握手了，好像是惺惺相惜的味道。这个说是与子这个执手，执子之手啊，与子相悦，但是呢却未必能够与子偕老。最后我们看这个连胜文回到台湾之后是什么结果。那么我们先连战在这个2000年、2004年两次选总统落败，落败之后本来在台湾已经成为过气的政治人物，结果没想到后来呢大陆把他捧为两岸沟通的第一人，在大陆突然窜红，大陆民间把他叫连爷爷。这个连爷爷后来在中国大陆到处穿梭，以为代表了台湾，结果我们现在看到连家父子在台湾并没有代表台湾，一个是过气的政客，一个是纨绔子弟，这个一个权贵子弟，说这两个家在一起实际上是对这个国民党选情的一个巨大冲击。国民党这次反思之一就是选错了候选人，就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是错的一个候选人。本来国民党想操纵蓝绿对决，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次柯文哲出来他是代表白色，他说了一句，我是穿白大褂的，我是超越蓝绿，我是白色不是蓝绿。
所以我这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条这个信息，我是讲连战家族所代表的国民党人是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不敢，踏踏实实做台湾人不甘，啊，就是你做中国人，你回去说中华民国啊，啊，说民主自由的议题啊，不敢，那让他好好做个台湾人，保卫台湾的这个价值利益，他又心有不甘，所以就是这样的一输就输在这个地方了。
我再请刘平先生评论一下，就是这个被认为是亲大陆的这个郭台铭哈，是一个非常台湾跟台湾经济有很大关系，也是台湾首富之一。那么他为国民党候选人站台，但是他站台的候选人好像最后都落选了。你在这中间你看到一个什么？你看到一个什么趋势或者现象？
好的，我们常常在美国啊看美国的选举啊，觉得有一个事情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做民意调查的时候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细致。比方说那个出口民调，你票已经投下去，你犯不着讲假话了嘛。那个分析后来就发现，哦，50岁以上的白种人恐怕他所关心的议题，跟那个30岁以下的那个 amigo 朋友啊，西班牙裔的，他所关心议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一次啊，有一篇这个评论他就讲，他说在投下给这个柯文哲的票里边，有多少其实是。这个对马英九是这个有一点是这个恨铁不成钢这样的心理，所以他并不是说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或者某一个政策或者是整体政策他觉得失望，不是，他觉得马英九的这种清廉，马英九这个希望努力把它做好还值得肯定的。可是呢，为什么搞到最后国民党是推出了一个连胜文这样的人，所以他对国民党的不满，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这个过去是含泪投票，这一次含泪也投不下去票了，这样的人有多少？所以我的了解是，民进党现在在非常仔细的在做这种的民意分析，那么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更清楚的一个轮廓。
好，
这个郭台铭啊，他给台湾选民直接就是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小农讲的权贵结合这个资本结合中国的这个象征，而且他用他的这个资本力量去威胁台湾选民，说如果你投的某某某，我就撤资，使你们的失业率更加低。这个实际上选民是不会接受的，非常反感。
对，
所以这个呢，它实际上是三方面结合的一个象征。
嗯，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在郭台铭啊，他给四个候选人站台，一个是台北的，一个是台中的，高雄的，还有云林的国民党候选人站台。这四个人全部落选，而且高票落选。那郭台铭站台说了两个经典名言，他第一个名言说，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当选，我会加码投资，也就是拿金钱在收买。另外他还说一句话，他如果让我不中意的人当选，我就从台湾撤资，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后来他甚至大喊大叫说，不要逼我离开台湾。郭台铭居然敢说这样的话，狂妄到极点。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美国首富，比如比尔盖茨或者是巴菲特，敢不敢在美国说这样的话，说为一个纽约市长候选人站台，你只要不支持他，我从纽约撤资，你要支持他，我加注投资。那你不仅是你本身破产，连这个候选人连带也都破产，马上那个失去选民。台湾的奸商，这个红顶商人之所以敢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台湾是有特殊的政治，有红色中国这么一个背景。而郭台铭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挟持大陆这个廉价劳工这么一个吸血鬼。他在中国大陆办的富士康是他的主要财源，他前几年登上了台湾首富榜首，今年是那个第三名，都是靠他这个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成就。而富士康是著名的血汗工厂，实行歼灭式管理，前后有14名中国的这个劳工跳楼自尽， 这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嘴脸。
嗯，好，我想我们再把话题转向一下香港，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先请陈小农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香港现在这个事情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哈，那么尤其是占中方面，抗议者中间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觉得下一步政府和抗议者各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是三个不，北京呢不许让步，港府不愿意让步，然后香港的占中的学生领袖们呢现在不能让步，所以现在进入死局了。
嗯，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进入一个焦灼状态。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雨伞运动的这些这个领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对，
像占中三子呢现在自首是当时他承诺的，就是我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公民抗命，我承担我的这个责任，而且根据这个自首的人呢有60几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队伍应该再更大一些，可能会在陆续的几天内还会增大。另外呢，年轻世代的学生领袖觉着应该坚持下去啊，像黄之锋，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和另外几位同学进入无限期绝食，这无限期绝食就是一种这个抗争的一种继续，而学联本身在一个礼拜内就会决定要不要撤。那我觉得不可避免的，现在雨伞运动要用多样化的形式代替这个单一占领的方式，那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大家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抗争。那么至于这个黄之锋单刀直入啊，或者继续这个坚持下去，他有他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绝对不可以否认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占中运动刚开始，也就是雨伞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国际社会还有这个全体华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保证尽量的这个能够避免中共能够在香港动武。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在香港大规模流血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的低。在这种前提下，我觉着学生领袖愿意坚持下去也有他的道理，就是这是一个博弈，谁都不能说现在这个结局已经定下来了，只有靠博弈去争取你想争取的东西，而且这个最坏的一种结局可能已经避免。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普遍都是说香港的民意已经对于占中非常反感，而且确实有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占中的这个支持度比以前要低很多。那么我想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香港民众对于占中对生活造成不便确实有反感或者是说抵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占中的目标是不是还是认同，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我每天在看这个香港的，就发现这个西方媒体他对他的关注，对香港占中的关注其实是投射到建立我们一开始讲的还是中国问题，就是说也就是陈小农先生说北京不许这样子。为什么一国两制之下连一个和平争取这个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都变成说北京当局可以用不许这样子，然后也到今天说我们就变成不能怎么样，还有谁又不敢怎么样，怎么这么样的多的不字，这个让成在这个政治上形成的一个僵局。所以我觉得我前几天还跟香港的朋友谈到，他们香港的很多人呢为这个事情感到很焦虑，这个焦虑是跟十几年前回归的时候的那个期待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其实是对整个这个中国他中北京当局你将来要怎么样来治理整个的中国你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刘先生分析的非常对，刚才主持人讲到他对占中这个具体形式的不支持不意味着对雨伞运动的目标不支持，实际上大部分的香港人对雨伞运动的目标还是相当支持的。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个真普选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它是个尊严问题。香港人17年遭受的一切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特别是最近这个半年来香港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要真正的来普选自己这个港首的这个意愿，通过了各种方式表达，可以说表达的比较强烈也表达的比较清楚。但是8月31号的时候北京就给你一个政改方案，根本不顾你的民意，所以说香港人普遍的感到了一种尊严的受到的侮辱，说这个问题没有走，所以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对，好，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香港的政治也提到台湾的政治，那么这从不管是太阳花运动还是说香港占中还是说这次台湾选举，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模式呢，就是说年轻世代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而这些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认同呢又越来越低认同度，那么你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学运领袖黄之锋说了一句话，他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你是不是认同他这种乐观？
这次台湾的大选啊，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一些视频，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像这个台北、高雄和这个台中这几个场子哈，这个民进党的像那个绿色候选人柯文哲、还有林佳龙和陈菊，他们的场子年轻的面孔多。但是反过来看，国民党候选人的场子，像这个连胜文啊、胡志强啊、杨秋兴，一般都是中老年人，那么代表一种比较旧的一个势力或者比较保守的势力。那么年轻人在台湾，而且太阳花学生运动，我说了这次是他的一个丰收，在台湾的这个发言权唤起的公民力量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次香港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年轻人为主的一个抗争运动。那么中共这次对台湾的大选有一个解释，他一个自嘲说，他说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在没有一中政策下成长起来的，都说李登辉之后的啊去中国化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他做了这么一个解读。但这个解读搬到香港却不成立，而香港抗争的这代年轻人恰恰是在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是在这个五星红旗飘扬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走上了跟中共抗争的道路？这恰恰是中共所需要反思的。反过来我们看到黄之锋说那句话，他说的非常对，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他虽然听起来很激进，他说你们今天你们这些年长的人不给我们未来，我们将来可能也不给你们未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命运自主，要抓住自己的命运，我们不靠什么权贵，也不靠什么权势人物，不靠什么政治任务，这实际上就是超越政治的一种公民力量，公民社会的一种觉醒。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台湾这次选举其实和统独没什么关系，真正的要害问题在于年轻一代觉醒了，在公民社会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价值观上追求民主自由，在他们看来民主自由比统独比两岸关系重要的多，所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捍卫自由、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捍卫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不是年轻一代人脱离现实，而是中共以及国民党还有香港的特区政府远远的脱离社会现实，他们不懂得年轻一代人的心，采取的是一种对抗的态度，所以这种对抗现在已经证明失败了。
好，说到这个无视这个现实哈，确实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港台政策对于台湾，它是针对两党来进行这个磋商；对于香港呢，它又是直接针对特区政府；而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力量、公民层面的呼声，他们确实是比较忽略。你觉得刘平先，你觉得这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呢，还是说确实是像刚才陈晓东先生说，对于这两地的这个政治现实已经不太了解？
对，我觉得这个北京当局啊，不要，我从来就在怀疑啊，他到底啊这些高层的领导能够听到多少真话。这个在前几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大陆一个分析文章啊，在讲说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未来政治情势的分析，真的跟现实脱节很多。
嗯，
我们就刚才这个陈伯公先生和陈晓东先生都提到的，就是这个年龄层的问题。
对
啊。你知道，如果拿台北来讲，这次是年老的投年轻的，年轻投年老的，就是柯文哲的年龄啊是像我这个样子，连胜文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结果呢年轻的选民他投了柯文哲，原因就是不在于你自己的年龄是怎么样，而在于你的思维是怎么样。如果你的是这个这种腐朽的酱缸的想法，即使年轻的一样会遭到这选民的唾弃。所以北京当局现在要了解的就是，你真的去仔细的想一想，或者听一听看，或者说你想，就是像刚才这个我们好几前面几位都提到了，如果你要讲说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去中国化，所以呢大家就不喜欢两岸的交往，那香港你又怎么样解读呢？或者说今天这个柯文哲去中国大陆次数那远远超过林志文，去了18次，
对，
那大家是不是就怀疑你柯文哲会卖台会亲中吗？或者是说你从你整个的这个政策走向，你有很多要反省。
我觉得还是个思维模式的问题，即使你看到同样的信息，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看不到准确的信息，即使你看到准确的信息，他的分析是不一样的，他的思维模式，他就对民意从根本上不愿意去听从，他根本不爱去听，这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这个惯性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共，我们就说马英九，马英九这个应该说在西方留学过，在台湾经历了威权及民主化和民主时代，他都经历了，而且他得益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化，那他应该是得到准确的信息吧，没有人这个遮盖信息给他，但是太阳花运动已经给了他非常明确的信息啊。但是在太阳花运动不久，他就说在 APEC 会议上他想见习近平，这个完全是不了解一种，不仅不了解台湾的现实，那更不了解这个大陆的现实。那在六四纪念的这个晚会上，在台北 年轻人就喊出来，马英九去北京单程票，你要去你就别回来了，他完全不了解。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从一个大局来看，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北京对于港台的政策呢，都是以这个强化经济联系来推动这个政治融合，但是这个策略为什么没有成功，反而是屡屡遭到挫败？其实我们知道大陆对于香港和台湾确实有一些经济优惠政策，但是好像就像大陆说的，你们还不领情，反而对我们这个疑虑越来越深啊！我想请陈小农先生分析这个现象，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在中共对台湾和对香港政策方面，可以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中共呢是过时而顽固，就他的观念极端的过时，但是又顽固的坚持不放。那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香港的特区政府呢，是过气而僵化。过气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被年轻一代抛弃了，但是他们这个思维非常僵化。那么问题的要害在于年轻一代人，他们不是在争统独，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认同远远高于对经济政策等等方面的诉求，而中共呢就是不肯面对这个年轻一代人对民主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认同，因为他害怕这一点，所以他就以为我拿钱可以换来这个台湾的民意支持。说白了就是他在大陆把中国老百姓当经济动物对待，给一口饭吃你们就乖了，那么他以为台湾香港老百姓也是可以同样当经济动物对待的。问题在于台港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当这个经济动物。
嗯，好，陈伯文先生的分析。
这是还是那句名言哈，叫穷的只剩下钱。就中共呢，自恃呢中国崛起，认为财大气粗，拿钱收买，拿钱搞定，在国内是这样，拿钱摆平啊，这个要么收买，要么就抓进监狱，把异议人士。那么在国外，你看他出访的时候带着大额订单，那么去这个搞封口费，给西方国家领导人搞封口费啊，几百亿元的订单一签，不要批评我的人权，我关起门来打孩子，祸害人权你不要管。那对台湾、香港是同样的，在香港它是有一个所谓最紧密经贸安排，在台湾有一个所谓的经济贸易协定，还后来又想推服贸协议。他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按毛泽东说法是一个阳谋，是一个明棋，就是说明显的就是我拿经济上套牢台湾，进而从政治上套牢台湾或者香港。那么这一步为什么失败呢？就一个你这个阳谋和明棋看得太明白了，而且中共是精于算计的，他既然说我在经济上对你有投资，那么我政治上有收获，如果政治上得不到一定的收获，我就会犹豫不决，着 hold 住不，就再拿住先不放。说台湾为什么这几年经济没起色，就中共虽然给台湾有很多好处，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拿住不放，希望台湾进一步走近一点，最好是跟大陆进行政治统合，甚至说马英九认为必须进行政治谈判，说这个问题不能拖了。说是由于中共这种算计啊，也让台湾的朝野感到非常的厌倦，这反过来也害了那些台湾或者香港的亲共派。
嗯，好，杨先生，最后请你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时代周刊票选2014年风云人物，那么香港学院里就黄之锋的得票远远压倒这个习近平，我就很好奇，那么投票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么是不是美国人真的觉得他们对于黄之锋的敬佩超过了觉得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关注？
首先说香港的一些这个雨伞运动的参与者，对于投票黄之锋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关注于当地当时的一些情况，继续的这个雨伞运动。实际上投票的大部分还是海外的人，海外的人真的是认为，黄之锋代表了未来，而习近平代表了一个没落的一个体制，而且正好是在香港政争的背景之下，很多人把它看作是香港问题的一次公投，所以这个投票你会看出来人心所向。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前两天我正好上去看，在时代周刊的网站上，那么看到投黄之锋、支持黄之锋当选的是70%多的人，那么反对是20%多，那么恰好习近平是反过来，
对，
反对他当选风云人物是70%多，支持他的大概是。
现在黄之锋是排名第三，而习近平是第23名。
好，那么有关这个港台大陆三地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台湾的这个政坛的变化，那么希望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习近平整顿文艺为何走毛泽东的路线，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